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国出台第三波对华半导体出口禁限措施，台湾总统过境美国之际，美日非拟联手防止中国趁机扰台。
但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台湾军队要如何跟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菲律宾军队共同作战，那将是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揭露中国活摘器官暴行的纪录片《国有器官遭炸弹恐吓》，台湾不畏威胁如期播映。
台湾什么样的片都可以上映，如果这背后是中共发动，这也踩到我们官方的红线了。
It's not entirely clear to me if he actually will increase defense.
特朗普欲重建强大美军，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美国出台第三波对华半导体出口禁限措施，重点打击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美国政府星期一12月2号将出台三年来第三波对中国半导体行业大规模出口禁限措施，将140家中国公司纳入管控清单，其中包括总部位于北京的半导体设备和服务供应商北方华创科技集团公司。路透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中国其他的半导体设备和服务供应商，例如拓晶科技和深圳新凯莱技术公司，也将受到新的出口管控措施的打击。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前往南太平洋邦交国访问途中过境夏威夷期间，星期天12月1号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南希·佩洛西通电话，讨论美台关系以及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此举再次引起北京当局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要求美方停止插手台湾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向记者表示，赖清德与佩洛西通话大约20分钟，互动温馨融洽。德国外长警告亚洲正被拖入乌克兰战争。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12月2号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之后表示，我们清楚地看到欧洲和亚洲的安全是密不可分的。俄罗斯总统不仅通过对乌克兰的战争破坏了我们欧洲的和平秩序，现在还通过朝鲜将亚洲拖入其中。同一天，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总理舒尔茨12月2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道参观了位于基辅的乌克兰阵亡将士纪念碑，这是舒尔茨过去两年半来首次访问乌克兰。舒尔茨此前表示，他将在访问期间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大约6亿5千万欧元，约合6亿8千万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马克思总统对俄潜艇出现在非专属经济区海域表示非常忧虑。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星期一援引安全人员的消息报道说，一艘俄罗斯攻击型潜艇上星期曾在南中国海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上浮。路透社援引小马克思总统星期一的话说，这非常令人担心，对西菲律宾海我们的专属经济区我们的基线的任何入侵都令人非常忧虑。多名菲律宾民间活动人士12月2号向菲律宾众议院递交弹劾诉状，指控菲律宾现任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违反宪法和违背公众信任等多项罪名。前菲律宾国会议员雷拉·德利马说，其他指控包括他发出的威胁，比如在10月18号的记者会上和第二次在今年11月的咆哮言论，这些言论极为不妥， 并在事实上违背了公众的信任。不久前，杜特尔特曾在公开场合威胁刺杀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夫妇和众议长。最后，巴基斯坦西北部教派冲突，死亡人数超过130人。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库拉姆地区尽管在上周末达成初步停火协议，但是教派冲突仍在继续。当地官员表示，约有133人丧生，当局正试图斡旋解决方案。库拉姆靠近阿富汗边境，几十年来一直是教派冲突的热点地区。上个月，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导致数十人死亡，并引发新的攻击事件。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台湾总统过境美国之际，美日菲拟联手防止中国趁机扰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台湾总统赖清德过境夏威夷访问太平洋盟邦之际，媒体报道美国和日本准备就台湾有事制定一个联合作战计划。专家认为，美日菲都面临政局变动，需要对中国展现威慑力，以防止其趁机进行军事干扰，扩大其影响力。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台湾总统赖清德11月30号展开为期7天的访问，过境夏威夷停留2晚之后，前往马绍尔群岛、图瓦鲁，紧接过境关岛1天，再至帕劳访问。北京对赖清德过境美国表达了强烈反对的立场，再次造成台海局势可能升温的紧张感。对此，美国近期动作连连，比如11月29日批准了对台湾出售包括 F-16 战斗机等3.85亿美元的武器，以及可能与日本共同制定首个针对台海紧张情况的联合作战计划。日本共同社11月24号引述不具名美国和日本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依照这项在台湾有事之际的计划，美国将在日本西南方鹿儿岛县与冲绳县的南西诸岛还有菲律宾部署导弹部队。对此，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皮特阮少校11月26日在回应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许宁询问时表示，共同社的报道并没有指明美国正在设立导弹基地，而是援引不具名官员的说法，指美国准备在某个假设情况下建立导弹基地。另一方面，日经亚洲11月25号报道，为应对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明年1月就职之前，中国可能在印太地区带来威胁，美军的3艘航空母舰将于近期部署亚洲，其中1艘已经抵达日本。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祥威告诉美国之音。
由于11月底、12月初，我们台湾总统赖清德也准备启程，访问几个太平洋重要的盟邦，按惯例中国一定会有一些动作，并依照赖总统与他国的互动决定动作的大小。
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叶红林认为，除了美国政权交替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台湾总统过境美国的敏感性，与台海局势相关的日本与菲律宾政局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叶红林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跟菲律宾的内政都不算很稳定，那尤其是日本在经过上个月的众院改选之后变成一个少数政府，那不稳定性会增加。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可能就会在这个地方浑水摸鱼，扩大它在这个东海、南海跟台湾海峡实质影响力。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祥威表示，依据美日安保条约，进行远东区域安全防卫工作的是美军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而新编制的海军陆战队滨海团将达到更精确有效作战效率。他说，
6月开始在冲绳的海军陆战队也启动向关岛移防的任务，主要目的就是在减轻冲绳整体的负担。冲绳滨海战斗团制空制海任务的对象显然就是针对可能对台发起侵略作战的中国解放军。
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叶红林说，
台湾的问题在于说没有跟美国、日本跟菲律宾呢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跟这个军事同盟齁，所以台湾军队呢也没有跟这个美军呢、日本自卫队或菲律宾军队有共同演习的机会呢。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台湾军队要如何跟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菲律宾军队共同作战，那将是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有关这项计划的报道发布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月25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以台湾问题为借口强化地区军事部署，挑动紧张对抗，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研究员詹祥威说，
在指挥不通畅的情形下，一线部队可能被迫面临在未有命令给予情境下做出决定，那一旦面临此种状况，往往会选择宁左勿右、宁紧勿松的基调，那避免日后被清算，所以在前线就很容易会形成误判、擦枪走火。
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揭露中国活摘器官暴行的纪录片《国有器官遭炸弹恐吓》，台湾不畏威胁，如期播映。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国安局星期三11月27号表示，已揭露中国活摘器官暴行的纪录片《国有器官》自10月在台湾上映以来，影城等相关单位已接获至少30起恐吓威胁，除要求取消播映，甚至要挟引爆炸弹。经过警政机构调查后认定，部分恐吓电邮来自中国。对此，受恐吓的公民团体批评，中国打压言论自由已踩到台湾人的红线，因此坚持如期放映，不允许中国干预，真相揭露。以下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的，志远，台湾于10月1号开始上映《国有器官》，内容呈现中国非法人体器官移植牟利案件，旨在唤起社会对中国威胁与人权的重视。然而，主管机构和播映单位却接连遭受境外威胁。国安专家指出，威胁者一改过去阶段性释出的手法，改用短时间内全面覆盖，恫吓操作手法粗糙，显示出中国头尾不能相顾，反而引起台湾民众的关注。事实上，国有器官将于12月1号在台湾离岛澎湖举行特映会，包含放映活动以及前导和映后专题讲座。主办单位公民团体澎湖绿色新政却在11月陆续接获不明恐吓信息进行威胁，要求取消播映。对此，澎湖绿色新政第一时间跟警方通报。发起人显一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承办窗口收到恐吓信息，第一时间十分担心，但经过团队讨论之后，决定如期举行活动，并与治安单位合作，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安全。国有器官是以真实调查和证据揭露中国强摘器官的事实。显一哲认为，用恐吓手段恰好映射出中国对于恶行被揭发、被知悉的恐惧，更不希望被谈论。显一哲告诉美国之音，
如果中国今天没有心虚，大可以用很多方式来驳斥说这部纪录片不实，提出相应的佐证。但是他们选择的方式却是捂嘴，不让大家讨论，就很明显，就是做贼心虚，想要掩盖，他不想要去澄清或解释，因为事实上他也知道自己的恶行无从辩驳了。
显一哲表示，澎湖绿色新政释出被恐吓消息的当天，特映会的票全数售光，等同于表达台湾人民无惧的态度。另一方面，位于洛杉矶的中国维权人士谢立健11月3号在美国加州发起抗议中国活摘器官集会行动。谢立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城市的非法割取器官非常普及，且有团体组织，尤其特定宗教信仰者、异议人士、 高教精英学生时常无故消失，都被质疑与器官交易有关联。谢立健对美国之音说，
大陆器官割取蛮普及，他当然不希望台湾人有更深的这种了解，他会打破他们对中共的好感，这个中共是害怕的。
位于台北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曾怡硕指出，中国想在台湾形成寒蝉效应，既向电影受访者施压，使人不敢出面揭露事实，也恫吓片商，使其不敢发片。曾怡硕告诉美国之音，
台湾什么样的片都可以上映，如果这背后是中共发动，这也踩到我们官方的红线了、他们以前会比较精准的打击，现在变成全面的打击，这是在操作上比较失误的地方嘛。反作用是会让唤醒整个社会的警觉，本来大家还在怀疑是不是有这个事实，以全面的打压好像在坐实说你在欲盖弥彰啊。
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时事大胆选播，博呱呱台湾婚礼替父母喊冤，薄熙来夫妇为大局忍辱负重吗？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之子薄呱呱最近与台湾政经世家之女在台湾举办婚礼。薄熙来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与身背命案的夫人古堪来双双入狱服刑。这场婚礼受到台湾媒体高度关注，中国则封锁消息，国台办表示反对恶意炒作。最近爆出的薄呱呱在婚礼上的感性致辞在两岸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他在致辞中称自己的父母以身作则，慷慨激昂，忍辱负重，为人民为大局牺牲。以下是时事大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的访谈节选。
首先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您如何评价薄呱呱与许慧瑜的这个婚姻？您怎么看台湾各界对薄许联姻的这个舆论反应呢？
我觉得这些说法都会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还是认为呢，这是他们两人的一个私密事件，就一个私人事件。他俩可能是出于感情啊，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俩相识相爱。只是因为呢，薄呱呱的特殊背景以及家在台湾的这种地位，使得人们做出一些政治联想。可是这些政治联想呢，我对中国政治界又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薄呱呱，如果他要真的是为了家族的再兴而做这个联姻的话，他应该还有其他举措，对吧？他应当在海外呢，自薄熙来案被判决之后，他应该有很多的事情，包括这次事件，他也有组合权，不应当只有一篇致辞。那从现在来看，他并没有这些，就说明这些都不是他在海外生存的主要考虑，他主要考虑还是个人的发展，能在海外活下来、发展下来。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这个其实他跟许小姐的婚姻呢，实际上是个私密事件。但是呢，这个又被确于一个赋予一个地位，假如能有一个政治腾挪空间的话，薄呱呱可能不排斥利用它。另一方面呢，我对中共的了解是这样，就是他们多数的这种外交或者对敌人的这种地下工作，都不是说一开始就派这些就是非常有经验的间谍，而是他们有一个群众路线和一个人民战争的传统，就是当他们看到一个空间的时候呢，他们会把一些原来跟他们没有关系或者有一些比较粗浅关系的人发展成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来服务于他们的间谍战或者政治的需要。所以我觉得不排斥这个可能，在未来时候他们利用比如说给古希来和薄熙来一定程度的照顾，换取薄呱呱在那边做一些事情。但是还是要回到这里，这是薄呱呱个人要做决定是不是要这么做。但如果假如他说他很欣赏他的父辈和他的长辈的那种为国家牺牲忍辱负重的话，那我假定这个是 是真实的的话，那么他觉得他也是这么要去做的话，那当然他也可能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不过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没有什么事实，到现在都是个猜测。我只是说从中国政治的经验看，这两样事情有潜在可能，但是这件事到目前为止我基本上认为是个私密事件，因为他没有组合拳，没有其他的也配套措施。
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中国官方出于何种心态封锁薄熙来后代薄呱呱大婚的这个消息？反对恶意炒作什么意思？指的是什么？谁在恶意炒作呢？
但是薄呱呱在婚礼上的那段讲话不是这么折腾起来的呀，他主要是从自媒体发在自媒体上，没有传统媒体先发这个东西，是自媒体先发出来的，只不过看到的人呢觉得这个很有意思，那你也传我也传，你也转我也转，到头来惊动了这些传统媒体，他们也纷纷把这个消息加以报道。换句话说，这恰恰不是炒某一个人恶意炒作的结果，所以你中国政府说他恶意炒作，这完全是不通的。那中国政府这么反应呢，那当然也很可理解，因为对薄呱呱那段话的这个广泛传播引起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重新关注和讨论，那就是对薄熙来案的争议啊，这一点是中国政府不想看到的，他感到很尴尬，所以他才以这种口气，以反对恶意炒作的名义去试图淡化这件事情。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的访谈节选，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谈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继续关注，特朗普欲重建强大美军，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即将强势重返白宫，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也可能再次发生深远变化。誓言重建强大美军，同时又对卷入乌克兰战争深表质疑的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或将把战略重心更多地聚焦在中国。下面由一如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好的，志远。当选总统特朗普11月12号宣布，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曾经强调中国为最大威胁的退役美军皮特·海格塞斯为国防部长。与特朗普周围的一些其他高级官员一样，海格塞斯称中国的野心不仅仅局限在亚洲，而且对全球统治有着全方位长期的图谋。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经大幅提高军费，在本次竞选期间又誓言要重建强大美军。然而在另一方面，分析人士也指出，在庞大的国债和赤字以及其他经济政策的钳制之下，特朗普的重建强大美军的承诺也面临着相当大的阻力。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马克·坎西恩说，共和党内部对军费开支缺少共识，因此预测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影响将相当困难。坎西恩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在竞选中谈到了建设强大的军队，很多身边的人也写过相关文章，这意味着军费有可能会增加。不过他又说，但是这并不确定，因为在上届特朗普政府结束时，赤字鹰派占了上风，限制了国防支出。即将领导政府效率部的埃隆·马斯克曾经表示，美国政府支出中可以削减至少2万亿美元，而这被认为五角大楼可能无望增加经费。
I think there is generally an expectation.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德·哈里森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人们普遍期待特朗普会增加军费，但是如果看上一次执政时所做的具体事情，以及他在竞选时所发表的讲话，他并不认为特朗普是否会真的这么做。在另一方面，主张提高军费的人士也指出，尽管美国目前的军费开支高达8400多亿美元，但是相对只占 GDP 不到3%左右。 而冷战时期的占比曾经高达6%。此外，拜登政府虽然也增加了国防预算，但是增长幅度十分有限。华盛顿公共政策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国家安全事务高级总监哈里·塔奇亚尼斯说，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将实际国防预算集中在武器平台上，这将抵消中国以导弹为中心的战略的崛起。这种战略将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海军资产和基地。卡奇亚尼斯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还说，特朗普还将投入更多资金用于潜舰生产的能力，以确保美国在海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潜舰在隐身能力和整体战力方面并不领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防务问题专家哈里森说，未来仍然是难以预测的。他说，新政府可能会尝试将重点更多的转移到太平洋，转移到中国，但是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中东发生的事情，可能会把一些关注又拉回去。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马上回来，美国热搜选播，外媒看中国，中国地方政府依法打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外媒看中国，中国地方政府依法打劫。
土地财政的崩溃导致地方政府寅吃卯粮，在砸锅卖铁、加大罚款力度等方面仍然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一些内陆省份地方政府创造性的发明了远洋捕捞这一损人利己的敛财方法，说白了就是地方政府依法打劫。远洋捕捞是指一些欠发达地区警方通过做局引诱外地企业或个人创造犯罪关联点，通过冻结账户跨省追捕，而当事人只有缴纳巨额罚金才能被释放。如今远洋捕捞已经受到西方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立对此做出了报道。报道说，2023年4月广东省南部一个城市的警方北上900多公里来到武汉，拘留了一家名为长相伴的社交媒体公司的25名员工，并胁迫其财务人员将3亿元人民币转入与警方关联的账户。该市警方称，长相伴公司经营在中国非法的线上赌场，用户包括其辖区的广东居民。长相伴公司否认了这一指控，并在其官方微信账号上问道，顺德公安，这到底是办案还是打劫？今年4月，这家拥有1600名员工的公司宣布不得不停止运营，公司业务受到的损害实在太大了。在过去几年中，中国警方一直在跨越省界对企业进行突击搜查，榨取他们的资金。中国官方将这种做法归类为逐利性执法，网民将这种做法称为远洋捕捞。这种做法已经非常普遍，以至于在过去几周里，中央政治局、中央政府和公安部都指示各级官员规范与商业有关的警务工作，停止逐利性的执法。纽约时报的这篇专栏文章继续写道，这些敛财行为表明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已经到了濒临绝境的地步。根据财政部的数据，前三季度全国非税收入增长了 13.5%， 这一增长令经济学家担忧，他们担心这意味着企业支付的行政罚款和补税罚款比以前更多了。一家酒业公司在6月的监管披露中表示，该公司最近补缴了1994年至2009年的税款8500万元。同一天，浙江省一家化学工程公司披露，当地政府的一份通知称，该公司欠缴几十年前的税款近1元。这些披露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以至于国家税务局不得不表示，他没有组织全国性的税务检查，也没有计划对二三十年前进行追溯调查。但许多企业表示，情况并非如此。专栏作家袁立最后问道，习近平和共产党能封住14亿人的嘴，并在3年封控期间把14亿人关在家里做核酸，为什么却无法控制对经济造成巨大破坏的远洋捕捞呢？
美国热搜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王子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